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八章一至七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十八章八至十七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十八章一至七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有一天我们的世界真的会被毁灭了？《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就显示巴比伦完全的毁灭。约翰借用巴比伦来代表罪恶世界的势力，一切阻拦神计划的，最后都会遭受悲惨的结局的。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地上的客商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我们处身这样的境况当中又应该怎样呢？根据圣经和史料的记载，在古代罗马帝国的商人会利用社会中的声色犬马来到发财，今日很多的商人都是做同样的勾当。商人经常以多得利益来作为出发点，而很多精明的人是会受到引诱，利用邪恶的制度去牟利。基督徒要远离金钱、地位和舒适生活的引诱，却是要选择按照基督的价值观，在生活当中活出服侍、施予、舍己、信服和真诚的这些特质。或者还有人不禁感慨，人经常以为手中有钱就是安全，其实人真正可以依靠的唯有神。根据约翰的描述，象征巴比伦的淫妇是生活糜烂、穷奢极侈，他甚至夸口，我稳坐有如皇后，永远不会哀伤。世上有财有势的人是很容易有这种态度，经济充裕的人经常自以为稳如泰山，一切在自己掌握之中，于是不需要依靠神或者任何人。这样的想法实在是藐视神，是必定会受严厉的审判。如果你经济上稳定，千祈不要自鸣得意，不要被自信所迷惑，你要好好运用你的钱财帮助别人，同埋去拓展神的国度。从天上讲说话的声音继续宣告出这个大城应得的刑罚。这座罪恶之城的痛苦悲哀要同他先前的荣耀奢华成为比例。大城的行为一向都不负责任，他以皇后自居，以为自己的富贵永远都不会改变，又自称不是寡妇。这样是有点奇怪的，不过根据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七至八节的记载，这可能是出自古巴比伦自以为永远不会寡居的这个典故。他更加是非常肯定自己绝对不至于悲哀， 这些正正是历代物质丰富者他们一贯的错觉。启示录十八章八节经文说，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毁灭之火会毫无预警的来到，巴比伦要为死亡和饥荒之灾而悲痛。死亡、悲哀、饥荒是临到巴比伦的三个骑士，这些是讲一场彻底的全面性的毁灭。在圣经里面，巴比伦是第一个享有繁荣富足的城市，但是神对他的审判就终结了他漫长的犯罪历史。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神要毁灭这个城，而神要独自去成就这件事。我们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必定成就这件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四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踩酒炸的呢？我独自踩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踩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是要从以东身穿鲜血染红的衣服来到的。我认为基督是一定会进入到巴比伦，是要对这个邪恶的城市去施行审判。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是会读到基督再来的情况的。跟着下来呢，我们要看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它被毁之后各方面的反应。那个时候世人将要大大悲哀地去参加丧礼。由于巴比伦受到审判，天上出现期待已久的大喜乐。这样是两个不同的境况来的。巴比伦被毁会令到一班人遭逢不幸，但是这样对另外一班人来讲呢，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天之内和一时之间，其实两者的表达呢是一样，都是强调时间的紧迫性、瞬间性和同时性。启示六十八章八节的灾难是对巴比伦夸耀的报应。死亡呢，是剥削和嘲笑寡妇等等弱者的代价。悲哀是巴比伦毫无节制的奢侈和追求快乐的代价。饥荒就是对过剩的富庶的惩罚来的。巴比伦的审判是会在一日之内就来到，就是讲死亡、悲哀、饥荒的出现。大有能力的主神是要用火来到惩罚这一座罪恶之城。所以这个词语表明了神审判巴比伦的那种坚定态度。这种态度正是巴比伦受到横祸突袭的原因。根据以赛亚书四十七章九节记载，没有警告亦不能够延迟，在一日之内大难临头。约翰这里特别提出四种灾殃，第一样是死亡。死应该是一了百了的事，而这里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城中部分人死亡，而城却仍然苟延残喘。又或者死亡这个词语呢，应该好像一个英文圣经译本所翻译的瘟疫。无论如何，接踵而来的就是悲哀、饥荒、火。灾难真是四面夹攻，大城的境况真是可想而知。而这一切灾殃是不能幸免的，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大有能力呢，这个语气是很重的，神的大能不可疏忽。 审判这个词语就说明灾殃不是神随意地表演大能，而是要将大城所应得的报应加在他身上。启示录十八章九至十节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外在外在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个时候巴比伦统管全世界，敌基督的首府就是巴比伦，他掌握有史无前例的独裁大权。那个时候的世界将成为一个恐怖的地方，所有焦点都集中在巴比伦，股票行情亦睇巴比伦的面色。巴比伦要带动整个世界的时尚，一出的电影如果在巴比伦有好的票房，那才算得上成功的。整个城市每一件事都以敌基督为中心，人都勃逆全能的神。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城会被神所审判，但是在日落没多久，它就变成废墟了。当巴比伦受到审判的消息一经传出，世人真是惊恐不已，跟着他们就要哀号，全世界都在一片的哀号声中，因为世人哀号之声响彻云霄。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我们见到世上的君王呢痛恨宗教的巴比伦，敌基督铲除了宗教的巴比伦，使他自己成为唯一受崇拜的对象。而在第十八章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世上的王爱慕经济的巴比伦，因为这个巴比伦令他们财源滚滚。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那就代表世界各大企业最后都离弃巴比伦，他们以重词来到哀悼他，原本所以为的安全屏障在神审判之下忽然崩塌。这样的影响力，哇，可以相比核弹爆炸造成的威力和破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真是触目惊心的一些画面来的。而这场的大火会带来灾难性的审判。跟着下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国度了。地上的君王因失去特权和地位而悲痛，并非因为悔改而流泪。君王的哀号是暗示着政治领袖的不义和腐败对国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也都预先地显示出领导阶层所要承受的残酷而且严重的审判。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地上的君王因为这位从前的情妇被火烧，他们因而哀号。不过他们的哀哭是和私利更有关系，他们因为失去了享乐和奢侈的享受而悲哀。他们远远地站在这里，因巴比伦的痛苦和突如其来的灭亡，他们惊叹。地上的君王素来和这个大淫妇是朋比为奸，奢华与共的，见到这个城的倾覆他们都哀号。大城焚烧的时候，大家在一边来到观看，而围观的时候大家是保持距离的，因为唯恐沾染到这个城的痛苦，因而祸及自己。外在外在这句重复说话是加强着可悲的语气。哀哉其实应该翻译做祸哉，意思是祸哉大城，而不是单单在这里哀叹。巴比伦强大而且有势力，这个是当时那些小小的教会深深体会到的现实。不过约翰呢，他要信徒知道 冇任何权势可以同神嚟到去角力嘅。佢一方面描写巴比伦嘅气势，另一方面又预言佢彻底嘅毁灭。巴比伦嘅灾祸系突如其来嘅，一天之内所有灾殃到齐。唔单止咁啊，嗰啲嘅灾祸仲越嚟越浓缩嘅。先前嘅一天之内，到呢度呢变成一时之间。围观嘅众王称呢啲灾殃做刑罚啦。由此可见，佢哋都承认呢啲系当得嘅审判。启示录十八章十一到十七节经文话：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决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藉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豪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行走在某一个大城市的商业街道上，有那种感觉。在我们的那些商店橱窗里面，所陈列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都是富裕社会当中的产物来的。在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是都已经有了，巴比伦将这些奢侈品变成生活的必需品。这一张清单上面，你找不到粗棉的衣服或者是工作服。我们生活在富庶奢华的年代，绝大多数所谓的必需品其实都是奢侈品。我们来看看这里讲的商品，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那阵时的客商都会得了抑郁症，因为再没有人来买他们的商品。在巴比伦有金、银、宝石和珍珠。你看看，我们好像来到商场的珠宝部门，我们从珠宝部门呢，又会去到女士的成衣部门，那里陈列的就是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等等。然后又有很豪华的礼品部门，摆放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好，我们再去香料、化妆品部门，那里所陈设的是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他们有很多的香水，还可能是有24小时长效的。我们再去酒类和点心部门，那里琳琅满目，摆了酒、油、细面、麦子，这些都是有钱人的食材，大麦就是穷人的食物。富有人家享用美食和奢侈品。好，我们再去肉类部门看看，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上等的牛扒、羊扒、猪扒，这些商品涵盖了每一个的层面，都是为着那些用惯精品的人而预备的。甚至那里连人都有得卖，包括卖他们的灵魂。好多大企业的员工真的好像奴隶一样忙过不停，很多女人会出卖他们的灵魂，正如经文所提到的车、马和奴仆、人口。贩卖这些货物，藉他们发财的客商，因为害怕大城的痛苦，他们远远地站在那里 哭泣悲哀，并且说外在外在外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是一种哭泣的声音。世上的客商这个时候坐在电子屏幕前面呢，在那里哭泣，在那里叹息外在外在。因为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大笔财富就已经化为乌有。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找到类似的例子，例如以西结书第26-27章预言推罗的审判。古推罗就好像今日的纽约，亦会是未来的巴比伦。客商是指向腐败的巴比伦掌权者和贵族为他们提供各样奢侈品而发财致富的那些商家。他们呢，和腐败的政治家一样不义，都是剥削穷人的。而这些腐败之徒，他们的温床啊，就是在这个城市。他们的悲哀其实是自私的，主要是因为失去生意而发出哀号，因为他们经营的项目实在太广泛了。奴仆人口，这句当中的仆人是指身体或者肉体，因此奴仆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出卖给主人，这样是跟牲畜没有分别的。当时的罗马文明就基于奴隶制度，商人会将人的肉体和灵魂当成商品来买卖，而可以肯定地说，将人当成商品的社会是不关心甚至是藐视人的生命和人格的，而这样的社会必定自取灭亡。客商他们哭泣悲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再获取到利益，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巴比伦所买卖的货物似乎就代表了当时世界贸易的趋势，有贵重金属、珠宝、医疗、香木、象牙、铜、铁、汉白玉、香料、香水、酒、油、五谷、牲口、车马、奴仆、人口。来到的教会和商业世界，他们在贩卖人口的罪上都有份。当教会任由人自由放纵，而商业世界又从中牟利，那就出现各种的问题。谈论到这些倾倒的组织的时候，客商都会哀叹，因为他们期望得到的利益这个时候已经全部失去。荣华富贵突然之间就永远这样消失眼前。同列国的君王一样，这些客商远远地站在这里目定口呆，哭泣悲伤，因为这一切的财利就在一时之间全部消失。他们会回忆翻，哇，昔日这座城的奢华，和城中居民是几咁讲究穿着，又善于用珠宝去作为装饰。地上的客商加入了哀哭的队伍了。哭泣原文当中不是轻轻地饮泣，而是嚎啕大哭。而且哭泣悲哀这几个动词都是用现在式。这样这些客商哭泣和悲哀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他们是为着自己荷包的损失而在哭泣，并不是因为同情大城的苦难而有所悲哀。约翰将不再有市场的货物列了出来了。金银容易明白，那宝石可能就是指昂贵的花岗石，又可能是我们今日所谓珠宝的一些宝石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珍珠特别被提名，大概就因为它在那个时候比较重要了。紧接着约翰就提到各样贵重的布料，香木坚硬而且芳香，它的纹路相当精美，罗马人很喜欢的。各样这个形容词可能是指到香木纹路形态万千。同时约翰更加提及到象牙，并且各样昂贵的木制器皿，还有各种的香料以及饮料、食物等等。 罗马的麦子多数是来自埃及的，自然就被列在海上通商的货物之中。再看下去讲的是牲畜，最后是人口。奴仆字面就是身体的意思，说明这些贩卖奴仆的人将人视作物质商品。人口字面意思是讲人的灵魂，和以西结书27:13里面的希伯来文人口呢用的是同一个字，亦是奴隶的另一个称呼。罗马的罪恶是包括了极端地藐视人的生命，表现的形式或者不同，但是世界上的强大帝国都是以买卖人的灵魂为能事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